朋友有听到这个？哎，你好，你好，你好 ，Hello，Hello， 你好，你好，你真的太棒了！你可以在这边多坐一个小时，拜托，好，谢谢。对，有听到这个音乐呢，但是呢，这里并不是要来跳舞哦，也现在暂时不会有人在那边唱歌。可是，在接下来的大概40到50分钟呢，我们会在这边录一集 live podcast。然后呢，我是来自万秀洗衣店台中后里万秀洗衣店的老板吧，叫做张瑞夫。那现在在录制的节目呢，是 My Music 和万秀洗衣店共同制作的《万秀孙代客洗衣》。为什么代客洗衣？是因为我们是洗衣店啊，然后希望用衣服来聊聊大家在人生道路上有没有遇过什么样有趣的事情。那现场的听众以及我旁边这一位神秘人物呢，我们要准备开始录节目了。来者 message 下面上用一件旧衣找回你的初心。欢迎回到万秀孙代客洗衣 Pocket 节目，我是万秀洗衣店人称万秀孙的张瑞夫。本节目呢由音乐平台 My Music 和万秀洗衣店共同企划播出。每集来宾呢都会透过一件旧衣物聊聊关于他们人生中的特殊回忆以及待人接物的处事哲学。节目开始前呢，邀请现场的大家至 Apple Podcast 或任何上架平台给我们五星好评，并且订阅开启各种提醒，拜托你也欢迎留言分享转发我们的节目。当然因为现在现场，所以你也可以拿出手机拍一下现在的这个画面，然后 tag 我们。那代客洗衣感谢有你的热情关注。可能大家会听到我今天录音旁边有很多现场的声音，是因为今天呢我们又再度走出录音室。哇，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在音乐季里面来录 Live Podcast。 这一次的场地很特别哦，它不是一般的舞台，它是嘉义旧监狱宿舍群的现场。那参加呢有种创造举办的2023侏罗纪社交恐惧症的活动啊，现场呢总共有四个大舞台，分别是金山、带海、重阳、拱辰。每个舞台的卡司阵容呢，说真的都非常值得留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才刚从这个金山舞台表演 bass 下台而已，现在还是非常的心跳很快。那另外呢，还有户外休息区以及丰富多元的视觉，就像我们现在录音的这里呢，就有非常舒服的树荫，那椅子让大家坐在这边听我们的录音，以及好好的吃饭。好吃好听的活动呢，请大家千万别错过，拿出你的手机发给大家看到。那今天呢，来 say sign long K， 有没有看到我现在一直在讲话，旁边坐了一个人，这个人穿了一件橘色的衣服啊。这位 long K 呢，他在嘉义生根了多年，他听说时常在旧监狱宿舍群神出鬼没。然后呢，曾经啊，他在这里出没的时候被误认是地方角头，然后听起来我觉得不太像生根多年，比较像在嘉义监狱深造多年。但他的本业其实是打造空间美学的建筑设计师，他从2015年进驻并开始改造我们这个旧监狱的宿舍群。那2021年呢，旧监青年旅店参与台湾设计展，而且还荣获了国外红点设计大奖，希望宾亚接档一折哎，与台湾经典设计奖的双料肯定。让我们来欢迎旁边这位台湾田野学校的工头叶哲岳老师。
现场的观众大家好，我是田野学校的工头，也是光头，
也是光头啊，
也是光头。
对，我刚刚没有口误哎、欸，我们现场有小朋友举手，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吗？
想要剃光头吗？可以找我。
哦，对，我们
在修行当中。
我们现场有小朋友举手问他说：“请问你是和尚吗？”对，因为你今天穿的这个颜色哦，跟袈裟是有一点点
哦，是我
是光头啊。对，因为光头这张衣服确实是蛮像。可是，我本来想说问你为什么是光头，但是我更想问你的是，这个为什么你叫做光头啊？
哦，光头是不是？
对啊，因为啊，
之前这边的宿舍群大概是都已经衰败30年嘛，没有人再住进来了，因为监狱已经搬到鹿草去，所以这边才会变旧的监狱，因为那边有盖新的监狱。然后我们是跟蛮多年轻志工，就是在这边开始透过自己的劳动的方式去整理这边的宿舍。他说，因为都要带头做嘛，所以叫工头，就是 做工的带头的人叫工头
啊，但是你经营的叫做台湾田野学校，这叫立功，现在叫校长叫刘呢？您这学校都有校长吗？
校长就是好进好好就
养弄金的对啊啦，工友要去弄金啊那啦，
对对对，还要监工头，
监工头。欸，但刚我讲说这个，你刚当时来到这里啊，被误认为地方角头，这是真有歧视吗？因为我在网络上找到的，
角头是比较好听啦。其实我来的时候，因为妈妈他们这边本来这边有住90户嘛，那后来只是，
但这边有住90户是这个宿舍区哦哦，我以为说里面监狱还有90户，
没有啦，监狱里面可以收容500位
哦，500位
收容人哇，对，但是这边的话是住眷属，就是在里面工作的眷属有90户，所以多的时候有快要到500个人。哇，对，但是这30年来因为慢慢搬迁，所以只剩下大概10户住在这里。对，所以等于来的时候，因为这边很衰败嘛，所以我就会来的时候先跟妈妈打招呼，想说跟她讲一下，说我们是要来这边做空间改造。对，那我就像大概那个这个姐姐这边的距离，哦，妹妹这边的距离这样，我就看到那个妈妈，我就跟她说，哎，妈妈你好，对啊，然后想说建立一下关系。结果妈妈看到我的时候，整个脸表情就非常严肃这样。那我想说，是不是没看到我？就再靠近一点，
没看到你，对，也很可怕哎、欸，
没看到我的笑容啊！哦、oh. 啊，所以我就再走近到大概1-2公尺的距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卖个鬼啊！”因为他以为我是更生人，
外流。
对，因为以前是更生人是真的会走这边，然后到后面的法院的外农场去外役间的工作。哦、oh. ，对啊，所以他看我没有上手铐跟脚镣，哦，对啊，所以他就特别紧张。所以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角头大哥是好听的，其实是把我当成是更生人。
哇，哎、欸，今天那你现在会紧张吗？
现在会紧张？不会啊，在监狱里面都不会紧张。
哦，在监狱里面都不会紧张哦。那怎么越讲越像真的在里面深造过啊？我觉得今天蛮好的，是因为呢，我们这个节目很难得很难得有年纪比较小的听众，然后他在这边非常非常可爱，算是消减了我们的紧张啦。
对。
那，哎、欸，你看又回来了。那我们的工头，我问你一下。你以前有录过 podcast 吗？
有，以前有录过。
那你有录过 live 的 podcast 吗？
座谈类的啦，论坛类的，但是像这么奔放的没有。
你知道论坛它是不会留下任何的证据吗？
对。
但是今天我们这样 live 一边讲，虽然在聊天，你所讲的每一句话都会作为存档的证供。
所以你现在提醒我要谨慎一点，对不对？
也不是谨慎啊，就是做自己啦。
哦，做自己。
我只是配合一下监狱的议题。哦、对对对对对。对，那其实。大家可能如果你不是在嘉义，我不知道大家对台湾田野学校认不认识。但是呢，工头在2008年算加入嘛，那团队不仅曾经参与过日本311的地震艺术行动，那也刚刚讲到从2015年进驻这个改造嘉义旧监狱宿舍群。其实我想蛮好奇的是，听起来你是一个田野学校，可是好像作性蛮不一样的。因为像刚刚讲到说，哎、欸，你去过311地震后的这个艺术行动。但是就接手改造这个嘉义的监狱宿舍群，你要不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台湾田野学校到底是在做什么的？我要将来讲开，然后将来就越来越恭喜，这个学校是不是在教什么东西的？
田野学校其实它是我们的品牌名，那我们的公司是台湾田野工厂有限公司，所以我们也是一个营运跟盈利的公司。那田野学校精神其实就是哪边是问题的现场，它就是学习的现场。对啊，所以像之前这边衰败了30年，它可能就需要被解决，需要被活化，我们就把这边当成是一个校区，然后透过每个学期不同的志工，然后一步一步集结大家慢慢去做改善，然后慢慢去做一些实践的工作。所以这是台湾田野学校就是在现场解决问题跟学习的一个概念。对，
刚那一句话我觉得蛮有趣的，哪边是有问题的现场，你们就往哪里去。
是，
听起来很像消防队。对，那你们怎么这样去定义那个叫做有问题的现场？
其实就像我举例来讲，因为我们在10年前开始就是生根在嘉义旧监这个聚落群嘛，那因为当初它30年都已经没有人入住了，所以其实有蛮多，因为这些房子是以前在监狱里面的收容人自己盖出来的，对，这些的房子。
哦，这个你说我们现在旁边这个木造的建物是收容人自己盖的，
那时候出来盖的，对，哦，啊，所以他们蛮多都很熟悉这边的地形，可是有时候因为出狱了。他可能又被抓到了，他在通气的时候，他就会躲来这个地方，就躲回来这边，因为这边衰败了嘛。
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
对啊，他又越熟悉这边。嗯，对啊，所以其实这边除了治安，然后有一些可能年轻人在里面会有一些打毒品啊，或者是有人来偷木头，所以它其实变成一个治安的死角。所以我会说一个问题的现场是指这边那么大的90户，可是慢慢的它变成是治安的死角的时候，我们怎么透过创生跟活化的方式，然后就来解决这个问题跟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就把这边当成是校区，然后一学期大家去改变。
哦，就是透过有问题的空间和场域，让大家一起来参与，然后透过一些行动。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有教育的性质在里面，
对，而且等于你完成的时候，它不是交一个 paper 给学校，而是它完成的时候可能就点亮了一栋房子，然后甚至有一户的庭院就因为这样的改造被完成，所以它是有社会影响力的。
现在我旁边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旁边这个旧宿舍群，一改一步出来，就是他把它修缮完成，募出来这个台湾庭园学校的公投，小叶老师，那。刚听起来说，其实里面又有毒品的问题，又有很多我们可能一般人不一定会愿意走进去的。这个问题发生的当下，你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勇气啊，还是胆识，让你选择说好，那我要走进去？因为其实并不是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嗯，这个我可以来解决。嗯，
这个可能就是要回到，因为10年前我到嘉义的时候，大概35岁。对啊，那是因为35岁之前做比较多是就是到处游走的设计工作，可是35岁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有一种心境是希望可以定着在一个城市，当然不用很快去做很多的设计，但是它可以慢慢的去改变一个城市。对啊，所以我们刚好看到这个区域，那时候也幸运跟南华大学的政治老师，嗯，然后还有文化局，大家都想说可以推动一个比较大型的聚落。去做一些示范跟长期的经营，对，所以已经有多方的人大家一起努力之下，才有这个决心说，那我们就开始去改变这个地方。而且它又是比较是公部门的资产空间，它不会是私人的，如果做完，有可能几年后就被回收掉了。哦，
地主就带回家这样子，
就是说我就改掉委外啊，不然就是收回来好了。
你刚刚说你是10年前才决定说你要在一个城市就定居定着，那。我想这可能也会是很多我们听众会很好奇的，就是说，哎，你怎么会选择在嘉义？因为据我所知，你是在台北出生，在台中长大，但是你一开始工作并不是只有在嘉义，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决定说 ，OK， 当我决定要在一个地方定居之后，然后选择了嘉义？
这蛮有趣的，因为其实。我因为以前35岁之前，其实都是跟着设计工作到处跑嘛。可是因为设计工作一结束的时候，你就必须离开那个现场，就好像你生完一个小孩，那你就必须再离开，那你就会对这个现场会有点亏欠，因为你没有办法再让它持续再更好。大概最好的时候就是它完成跟生下来的那个时候，对，所以久了之后会有点亏欠感，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持续在一个城市，然后。慢慢的累积，我觉得这个是种下的一个种子跟期待了。那时候刚好10年前在嘉义这边，因为我们做了蛮多的社区营造，所以受邀到市政府这边来演讲。那演讲完，他就觉得说，哎，这个光头看起来做的东西还不错，那不然就邀请我们团队来，就是有执行嘉义这边的社区的营造，请我们去提案。那后来很幸运，我们也有机会拿到首奖，就这7年到10年就陆续开始从社区的营造，然后还有嘉义旧街这边的改造双轴线去做进行。那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哦，
所以其实就是当时你在嘉义做了很多的案子，就像你说的，就是可能生完小孩，然后放着离开，亏欠感比较重，
是
啊，这就留在不公生久了，不是
案子，案子不是真的生了很多，
不是，对，
不要乱讲，
对，这个我帮公投澄清一下。他的这个小孩是指案子的意思哦，不是真的生的小孩。如果你不要误会啊，我们避免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纷争。
对对，跟我老婆讲一下，这段不是真的
哦。对对对，哦，对，特别跟老婆讲哦，就是那个叶太太，公投他真的没有在外面，真的吧？
这样好像越描越黑，
越描越黑哦。好吧，那我还是先把这个带过。对，那其实移居这个议题哦，是我自己蛮想问的，是现在可能很多我们这个年纪人也会想说啊，我要去。可能去高雄、去台南，我想要那边常住，然后远离自己原来出生的家乡。那你当初选择了嘉义，可能是你在那边做了很多案子。如果现在有人问你说，哎，我也想要到一个我想要去的地方移居定居下来，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让他去评估可不可以？
如果说是 大部分会跟我聊这个都是年轻人啊，我就先设定是三十岁上下的。
对，我差不多。
对，我会建议是说先，这种移居感觉我就比较像是恋爱啦，就是你先不要决定你一定要跟那个地方结婚，许诺终身，你就是先谈恋爱认识，对，然后你真的热爱这个地方，也找到你自己可以生存下来的模式的时候，那再看要不要往定居的方向前进。不然一开始的承诺可能会让彼此压力太大。
哎，这个譬喻好好哦，因为有时候我们就太浪漫。
对，
浪漫就是说，好，我决定，我就是不顾一切，然后我就到一个城市去，我一切从头开始，然后什么都没有想就去了，就是一种很浪漫，就为了爱的感觉。但你这个方法好像比较务实一点点。
应该是说我过那个年纪啊，就是说，如果说在三十岁的时候，你其实我三十到三十五岁，一直会想寻找说有没有一个城市是让我长期可以定着许诺的地方。那我觉得那是一种渴望定着，但是渴望定着是定着在哪一个地方？我觉得还是要透过认识，或者你跟这地方理解恋爱，然后找到彼此可以生存的一些模式，再往下一步去许诺。对，因为这个，我觉得现在当代蛮多，因为地方创生跟返乡创业带动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不过还是可以让自己拉长一点时间，跟地方谈谈恋爱，跟地方相处之后再做决定，不用一到个地方觉得哇这边太棒了，我就是要在这里待下来，这样会比较辛苦。
因为刚刚讲到，你刚从口中讲出创生这两个字哦，其实我自己在观察创生这件事情，其实蛮多人说啊，我要做这个创生，他可能是用自身的角度去看待说这里需要什么，或者这里缺乏什么。那像你们去接下旧监狱宿舍的这个案子，那个时候的那个立场是你觉得这边需要什么吗？还是说你只是觉得我可以做一点事情？
这部分可能回溯我之前，因为有一段时间啊，在高雄的桥头糖厂，它其实有非常多这样的日式宿舍。那我们之前做的是比较极端的社会运动跟保存的抗议的方式，可是后来发觉说，用这样子对立的方式跟公部门，然后跟私部门之间，它会找不到中间的共识点。所以后来到这边反而改变了模式。第一个，我本来就很喜欢这样的环境，然后后来就改变是说，你如果让大家靠近，是不能用谩骂的方式，你必须要让呈现出一种生活的美好跟假象，比如说像这样是不是很完美，对不对？
会更容易接近，
对，大家就
会很对立的感觉。
对对对对，所以这是不同的，就是有这样的种子酝酿，然后在这边开始去萌芽。
所以听起来也是之前试过了蛮多不同的方式，然后最后找到了一个可能更知道怎么和附近的居民以及社会上的人沟通的一个方式。
对，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是说，刚才讲到创生，就是以前我都会想说要去解决别人的问题。对，我想就然后比如说要去，大家可能为了环保或为了老屋，你可能就奋不顾身去做。可是后来到这边之后，我慢慢发觉说，你必须要先自私，你才有办法无私。自私是说把自己私人的事情顾好，你再去顾这种无私的事情。可是我们现在，有时候年轻的时候在投入一个地方工作，
会先想解决，
对，就说、哦、我做这个超酷的，这应该是我要来做。结果我自己没有薪水，然后别人还要来解决你这个社会问题，其实这是一个蛮扭曲的一个状态。
你刚刚这样手，他刚刚讲说你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时候，他这个手指比着我，
没有，我比后面，我比后面。
但是我自己很心有戚戚焉，是因为我确实好像还在学习的过程，就像你说的，我们有时候会太无私的想，哇，我想要解决很多问题。我前面几年就是想要解决很多问题，就会发现，哇，这样不对，搞得自己好像多头都空。那真的是蛮需要有像这样的前辈给我们一点提点跟建议。那像你那个时候接下这个旧监狱居的活化工作啊，又把监狱变成了青年旅店，这个只是你其中的一个想法吗？还是你想要透过这个旅店去创造出什么样的交流方式啊？
我们在做地方的活化，比较像都会透过阶段性的成果或策展，然后有点像先拍一个预告片，比如说透过活动的成果让跟大家沟通说，如果未来往这个方向前进好不好？对，所以那时候嘉义旧监狱，因为我们在宿舍群这边有蛮多人，大家一起协助，已经有改变出一个景观的样貌，所以就进到监狱里面，想说如果监狱未来真的变成青年旅店，会不会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大家晚上可以在这边有音乐酒吧，然后交流，白天可以到城市里面去做协助，会不会是新的城市的入口旅游形态？所以我们就透过这种全国的大展，那十几天的时间跟法务部沟通，就让它变成青年旅店。 对，其实主要也是跟所有的关系人在沟通说，如果它不会是静态的古迹的展示而已，它有没有新的可能性，所以就去冲撞跟挑战看看。
所以那个其实比较像是一个小型的试错模式，然后去做一点民意调查的概念。
对， 对，就用展览的方式，大家真的去体验，就会有人骂你嘛，然后就有人说不错啊，那你就大概知道说，哎，那可以怎么校正往哪个方向去这样。
那听起来虽然你讲得很轻松，这是一个让大家来体验啊，可以骂你啊什么，可是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所谓可能有问题的场域，或者是我要到一个社区去做再去创生的时候，像刚刚讲的，我会觉得我很想解决很多的问题，可是我好像没有让大家理解我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以及大家会不会觉得你在做的事情是我能够理解的。所以像这种小型的试错模式是你们所习惯的一种方式吗？
对，就是我们会，其实有点像是电影的预告片啊，就是我们先把未来两三年想要的经营模式，我们就透过像这样现场这样的成果展啊，或者是有一些策展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未来这聚落如果有音乐，然后有一些体验，然后有很有趣的市集，哎，这会不会是一种可能？那大家浸润在里面的时候，包括公部门啊、民众，然后甚至是周边的居民，还有一些创生团体来的时候，大家共同看到那个画面，就比较容易去对焦未来大家要不要往这个地方前进。所以这是我们蛮常用的一种方式。
那你有没有从这个方式里面收到哪些有趣的鼓励啊，或者是有趣的小故事啊？
鼓励其实蛮多的，就是说像我们在做监狱嘛，把它变成青年旅店。对，那当然有一些长辈就会觉得啊，这在乱搞，怎么可以把国立古迹做成这样，国立古迹是连碰都不应该碰它的，怎么可以做这么大的改变。然后也有刚刚讲到的是说鼓励的话，就是说他就说，哎，公投你团队委办，因为嘉义就是要去做一些不一样的啊，你把它弄成青年旅店，他以前都没有想到，他觉得这超有趣的。所以然后他还跟我们说，那可不可以以后真的变成旅店的时候找他来住一晚的，就到监狱来住一个晚上。
你刚刚讲到这个是听起来好像很鼓励，可是有一个是你刚刚讲到怎么会把这个古迹变成旅店在那边晒。所以你在做这些案例的过程不一定限制于好像在讲数学，我们包含单不限制于这个旧宿舍案例，你有遇过哪些你觉得很困难的难题？因为我想应该也蛮多人会想要走进社区或参与一些有问题场域的案子，那一定会遭受到可能所谓的阻拦或不理解，毕竟然后进入社区一定会遇到很多人的沟通的挫折嘛。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遇过哪些你真的印象极度深刻你很大的挫折或是很大的困难？
我其实在社区其实最大工作困难的都是跟人的链接跟沟通啊，事情本身其实不是太困难，因为有专业者协助就还好。对，那我就讲社区其实案例蛮多，我就讲说监狱好了。因为我们在宿舍群这边做，因为以前这边其实全部都是垃圾嘛，那我们大概花了7年的时间跟很多单位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就慢慢清晨像大家现在可以走进来然后可以办活动的空间。对，然后加上我又是蛮正向的人，然后我就想说，哇，我们做了这些改变，那终于就在设计展之前，我们就想说，我们就团队做好简报跟这边改造的过程，我们就去找那个监狱的典狱长，然后跟他的戒护科团队跟他提案说，监狱可不可以让我们把他现在东西全部撤出，然后我们来做青年旅店，然后里面还有酒吧这样，然后我们就信心满满了，就想说我们又不是只是一个标案团队，已经做了这些改变的。对，就我去的时候，就是像各位坐在这边嘛，然后我每个人脸都比我还严肃，我都扑克脸这样，就感觉我是犯罪的人一样。然后到监狱，
他们习惯了，不好意思，因为他们习惯每天都是这种状态、
欸。真的
，我们换个心态讲，是他们习惯，不是你的问题。
对 对， 對，是他们专业的问题这样。
对。
所以我去的时候，因为我就跟典狱长跟戒护科人员说，可以跟我今天跟大家做简报，跟你们沟通一下。然后他就突然严肃起来，他说沟通。因为在他们那边没有沟通这两字、啊，对、啊，只有矫正，
然后只有矫正没有沟通。
对，然后我就跟他提了说，哦，这可以变旅店，这可以变酒吧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结果典狱长怎样，你知道吗？典狱长就
他怎么样？等一下，
他就拍桌子，
真的拍桌。这不是这个很像电影的场景，就是典狱长拍桌，感觉就有人要遭殃。这是真实，
他真的拍桌，他拍桌，然后拍桌就说，他就看着我说，凭什么你值得？哦，吓傻了！
凭什么你值得？
对啊，他说，因为我要把监狱的空间全部都要撤掉，变成是青年旅店，然后里面有酒吧，有艺术家在里面进驻，这样。对，他就问我说，凭什么你值得？
那你怎么回他？我当因为我值得这样吗？
真的是连续去吵一架，
不好意思。
我实际上我当下其实是脑筋一片空白，因为我们还跟工作团队一起去，我们还是觉得应该没有什么
信心满满。
对啊，结果我就当场傻眼这样。不过我后来就想，对啊，监狱来讲，他又不需要去做这些艺术跟火化的东西，他只要把收容人就是
请走
照顾好就好了。对，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从头到尾只是我一厢情愿，觉得我做的事情很努力，很有价值，所以你应该要让我变成这样子。所以我从来没有
想过他会怎么
想的角度。对，所以我后来就回来改提案，就把艺术进驻啊、地方创生关键字全部都取代掉，变成法治教育啊、人权教育，后来就通过这样。对，
所以其实在提案的时候，我们要去找到听你话的人，然后去改成这个，可是这样不会有问题吗？
没有，其实也不是只有改关键字。其实我是他典狱长这件事情就提醒我了，你自己做了多感动的事情，那是你想做的，可是你有没有站在你的对方同理，站在法务部的角度，他把这一个国定古迹让出来，他会有什么风险，那他想期待有什么样的社会沟通，你必须让你的重要的关系人他觉得值得。所以后来我们是真的站在他的角度增加了体验，然后把这边的故事好去做转换，然后才说服彼此往这地方前进的。
刚这段话其实蛮感动，我本来想要赶快背下来，但是我来不及。如果你刚刚有记下来，或者是可以回去听这个播放，因为你说这感动是你自己的事情，真的我们要学习的是换位思考。因为换位思考可能可以解决很多沟通上的问题和挫折。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这个典狱长他那时候给你拍桌，后来过了，然后你们又拿这个红点，他的经典这个设计大奖，他有没有觉得我做得很对这样？
有啊，他后来就说那下一次什么时候办活动的
马上开始哦。
没有，其实他在展览期间就已经有跟典狱长跟秘书他们，其实每天默默的都会到监狱里面来看。对，他每天都会来。第一天来我本来想说应该就是来巡视看有没有什么状况，可后来每天都出现，而且每一间设防他都去看，然后后来他就自己跑来找我，那时候就有笑容，他就说哎，工头，我觉得我真的没有想说，以前我都觉得监狱我们本来的主业就是去把收容人管理好，然后多一个文化资产不是我们的本业。其实他觉得他不知道怎么办，可他就比较就是惯性的去处理，用导览跟开放的模式。可是看到监狱竟然可以变成这么有趣，他就说哇，原来监狱可以弄这么多好玩的东西在这边，所以他也觉得很开心，说那未来应该有更多的可能性可以去尝试。
这个完全就是像你们自己田野学校始终相信的观点，就是说知识就在田野里，学校就在土地上。就这里面的所作，不是所作所为，好像就是因为在这个监狱哈，会很不小心讲到一些可能比较符合的这个名字，在里面所做的一切事情，好像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大家去看你们这一路的过程，特别是像刚刚换位思考的部分。但我想，从不被接受到被接受的过程，一定不是很快就发生。这中间这些小小的挫折、泥泞种种，你有曾经失去过你对于这件事情或对于改变的热情吗？
我没
有，真的从来没有。听起来
其实是没有失去过啦，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会有点茫然。那个茫然，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最困难的并不是做事情啊，就是说，其实最困难的反而是你相不相信你自己。对，有时候我们
相不相信你自己，
你有时候我们觉得你自己在创业，你都会觉得你做的事情是对的，不管说是房子的改造或在监狱这边的测试。可是有时候你遭受到外面的一些质疑，或者是你的经营也不见得那么营运，不见得那么乐观，有办法活下去。你有时候晚上要回去问自己说，那这真的是要走下去的路吗？
对啊，如果这样怎么办？因为我相信，如果你是创业者，你一定会遇到这个，真的是一睁眼就是钱这种东西。如果真的没有创业，他可能完全不能理解，看想什么，怎么会都是钱。可是当你真的在创业，你就会理解到，完蛋，今天12月3号，5号发薪水，哇，就是一笔，对啊，那怎么办？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女性的力量很重要。像我晚上有时候睡不着，在想说啊，我自己这样到底是不是对的路，我值不值得相信我自己的时候，我老婆就会在旁边说，给你困了，你就是他就说你赶快睡觉，你就不会想那么多了。对，
所以听起来好像解决的方法是你要有一个人在旁边叫你赶快睡觉。
我讲比较就讲金库，其实是开玩笑的。其实我觉得太太很重要，是因为她知道你在做的事情，她是有脉络的， 他也知道你的改变的价值，所以他其实这句话是告诉你是说，你就相信你自己，就睡觉，好好休息，明天你还是做你坚持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如果真的你需要周转的时候，这妈妈就很重要了。对，所以我可能就会打电话给我妈，对，啊，问候她一下，我说哎妈最近怎么样？然后我妈就说安娜。各位周转了，所以这都是蛮重要的支持啊。对
啊，嗯，可是像如果像我们这种现在还没有所谓的太太的人，或者是没有像有人可能没有对象、没有另一半，
那就赶快结婚啊！
真的不是，这不是唯一的方法。啊、你很像在嘉义市政府宣导我们那个加强是。那如果没有，你觉得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更肯定自己？因为真的像我自己也会想到晚上睡不着，就特别这几天，因为十二月到了，我就想哇，十二月今年最后一个月，哇，好多事情还没做，然后我就这几天晚上睡不太着。
我觉得如果我有几个部分啊，一个应该就是自己还是要自我肯定。那自我肯定的时候是要先设定好自己做事情的目标，而且最好是写下来，因为我们在东方的教育里面啊，有时候你已经做到九十分。但是你回来都会苛责自己说啊，我怎么这次没注意到这个？应该可以考一百。所以你永远为了那五分跟十分，你在拷问自己跟苛责自己，你就不会欣赏自己。对，所以你要去欣赏自己已经做到那八十跟九十，给予肯定，然后再往五分跟十分去追逐。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伙伴关系，就是说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有跟你一起共进的伙伴的时候，他其实会在适时的去做彼此的打气。或者是用不同的面向来，就是来互相去提醒或交流，这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嗯，好，我今天除了刚刚感动之外，我还可以把这个记下来。那刚请公侯分享了很多改造旧宿舍的经验，然后分享了一些困难，然后也分享了一些如何去让自己更加坚强的方法之后呢？我们这个节目毕竟叫代客洗衣嘛，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来宾都带一件衣服来聊聊这件衣服对你有什么样特殊的意义。那想请问一下，今天公头穿来的衣服，该不会就是你今天所带的？因为后面没看到任何的衣服啊。
不对，我今天的衣服就是这一套。对，现在应该不适合脱下来
啊，不适合脱下来，因为通常我们都会把衣服挂在现场。可是今天我发现，现场没有任何的衣服，我还想说是不是忘记带了？那请问今天工头带的是什么衣服啊？
我今天带的就是这个橘色的工作服，它虽然看起来不是太旧，对，可是这一件已经有十几年了，
十几年，
但十几年我大概只有穿三次而已。对，因为这一件对我来讲，我平常都是穿黑色的工作服，嗯，对，那我觉得比较有重要的日子的时候。我都会穿上这一件
重要日子哦，所以
不是结婚，
感谢
不是结婚，不是、啊、
没有我没有要说这个哦，你好敏感哦，对于这个，对我刚刚是要说，比方说你对于我们今天这个 live podcast 的录制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没错，
对，
所以这是第三次穿，嗯，对啊，像之前穿的话，在上一次就是设计展的时候，哦，对，因为有几个是说，因为我可能在当天的角色，我必须让人家很容易找到。对，然后就看到那个橘色光头，对，然后就比较容易找到那个人这件事。因为我们设计展其实有很多贵宾来，我们要很快速让大家知道我的定位点在哪里，啊，跟做一个指引的动作，哦，所以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最早刚才有提到，就是那时候三一地震，我们到日本去做艺术陪伴的时候，那我也是穿这个工作服，对，所以大家都有一些蛮重要的记忆点去穿这个衣服。
这个衣服是你自己的吗？还是说是当时三一一地震的艺术行动所配发的衣服啊？
是我自己的，
就
是
你自己的。
对，因为我那时候在去参与三一的时候，那时候大约三十岁左右。对，那因为以前我对自己身为台湾人是很没有自信的，我一直觉得好像你要出国去日本、欧洲或者是美国念完书回来，你好像才表示你比较厉害这样。可是后来因为去日本的灾后重建的艺术陪伴，那一年去了四次日本，对，那我本来是想说去帮忙灾区去做一些劳动跟艺术的工作这样。可是后来在绕了一圈之后，后来得到日本人这边的回馈，他觉得感谢台湾人带来这么棒的热情跟这么棒的艺术，让他们觉得灾后重建开始有希望。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身为台湾人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代表某种身为自己是台湾人，然后找到自己自信的一种骄傲跟色彩。
哇，所以这件衣服它就让你会觉得说你是很棒的。
嗯，对，
你肯定了自己，
而且除了自己很棒之外，我觉得我们自己是台湾人也很棒
的这个认同。
对，因为以前可能觉得日本什么都比较好啊，那，啊，我们觉得好像自己，因为我自己念建筑，就觉得好像台湾的建筑就是 违建比较多嘛，哦，本身设计你比较看不到，所以但是去日本这边的交流之后，你就发觉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优势跟弹性或热情，可是日本这边有他们自己的技术跟文化，没有谁高谁低，其实都有值得可以学习的地方。
我们这个节目录了100多集，然后有听过100多件衣服的故事。说真的，每一件衣服它所带来的原因啊、背景，虽然有些会雷同，但都完全不一样。可是你今天所讲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好像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因为大部分都会觉得啊，它是一个某种时间轴或者是里程碑上面的定义。嗯，但这个衣服好像听起来感觉更是你对于自身，然后土地一切的肯定。所以这个衣服难怪你会留到现在，然后那么少穿呢，
就重要节点才会穿，下次可能就是你婚礼的时候。
哇，意思就是说你会包咯。
可以，
对对对，
红包会包超大包，
这段话要剪下来。
但是里面不一定有现金啊，只是红包很大包，
很可怕。里面包什么？不能放报纸哦。
会啦，
就是，对，我这段话 OK，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有结婚的机会的话，我就会邀请公婆来，
我在门口帮你收钱，没有6000块的就去旁边领便当。
那如果
超过6000才可以入座
哦。那如果没有6000块，里面那这个钱你会自己收下吗？
抽一点点。
那首先怪怪，可是那如果
六成
你今天如果来我婚礼，你会穿什么样的衣服？
我会穿这样，然后再打领带。
穿这样打领带，这个是你平常穿衣的风格吗？
没有，平常不会打领带，平常就穿这样。
平常每天都穿这样吗？
我其实每天都穿这样，
就穿工作服。
对，
所以
因为我就不用去选择我要每天要穿什么，然后也变成蛮明确的识别。
所以你的衣柜打开就是5颜6色工作服。
对，就是要有7套，
7套
6种不同的颜色。
你这个是真的还是你现在在配合节目效果在讲？
真的啦，
真的哦，我看到下面有人点头，
对，是真的，
是真的。
我们以前做蛮多的劳动工作。对啊，所以穿工作服会比较方便，不然我每次回去每一套我就这样就变成擦汗了，就是每一套都会变成是工作服啊，我老婆就会念的，就干脆就是每天都穿工作服，后来就变习惯了。
那既然都是工作服，一定很多脏污嘛，你平常都怎么洗啊？因为可能很多人疑惑，你抹掉这个黑头啊，抹掉这个黑水泥啦，安怎的？工地的位，
我的衣服如果说是劳动完之后，都会另外先用一锅先泡起来，然后让那个水泥先洗掉，或者土先洗掉，然后才可以放到那个洗衣机。
你刚刚说用一锅，
就是一个脸盆
哦，
对，要先洗一洗，这样
洗一洗，然后再可以进入洗衣机。
对，那是你不可以跟家人的混在一起
，
不然会臭掉大家的。
也算是蛮有原则的，而且啊，像工作服它颜色比较深嘛。那很容易在洗的过程里面褪色哦，给大家温馨提醒一下。如果你衣服比较深的话，你自己会发现黑色一定会越洗越浅。
对，
那工作服很多这种类型的颜色，因为白色的很不适合。
对，
所以你自己有白色的工作服吗？
白色没有，
没有是不是 ？OK， 那我们知道，如果你的这个同仁啊，或者是员工啊，有听到我们现在对话的话，下次或许可以考量在生日的时候送他一套白色工作服，让他收集好全部的颜色。对，你目前还缺哪个颜色？
目前哦，蓝色、红色、紫色、黄色，黄色没有，
黄色没有，
黑色跟深蓝。
OK， 我现在我们确定有可以送白色跟黄色啊，这两个字是还没有的，所以你的穿搭指南就是说，减少麻烦，然后呢，在适当的场合要能够被认出来且显眼，所以就是你的招牌。这个确实是蛮方便的方式。如果每天出门，就是哪一件就穿上去，我根本不用担心，而且人家看到这个就会想到是我的话，那听起来就好方便哦。早上
也是有一些困扰，因为像那时候设计展的时候，我也都是穿这样，然后大家因为来看到展览都蛮开心的，然后就有一些贵宾后来就会跑过来跟我说：“工头，我觉得你超敬业的。”对啊，然后我想说他应该在撑展我们的策展，
很努力这样，对不对？
结果他说：“你既然为了这一次设计展是旧件的主题，你还剃光头，然后你还穿那工作服这样。”我就说：“我平常就是这样子。”
其实我刚本来看到橘色工作服，我还想说跟监狱有关系，因为美国的这个监狱就是橘色的嘛。我本来以为是这样，但是我也不敢再问下去了。那想不到有人讲出来 ，OK， 那我就放心了。OK， 那分享了这个衣服之后呢，回来再问问这个工头，因为工头来到家已经几年了，已经
快十年了
嘛，
八九年。
对，那你曾经说过，你相信设计是可以改变城市的，不一定靠一座美术馆，而是 你做了更多可以让老人容易去的社区据点或不同的小空间，它可以改变更多的事情。那你认为十年前到现在，嘉义有没有什么最大的变化？
这十年其实变化蛮大的，因为我刚到嘉义的时候，嘉义的氛围有一种就是好像想要改变，但是觉得我们做得到吗的那种状态，有点像好像会灯短了。
那你说那个整个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氛围，
对社会的氛围，这样，因为其实嘉义来讲，相对它蛮富庶的啦，蛮就是算嘉义也算是云嘉南的天龙国，因为它的是消费跟教育的中心嘛。对啊，所以它相对也是蛮稳定跟保守，有些那种那时候的氛围是觉得，哎，好像我们家一张就很好啦，也不用做什么改变。如果说以长辈来讲，就觉得顺顺的就好。可是新世代慢慢回乡之后，他会想说，好想弄一些好玩的，或者想做一些不一样的改变。所以那时候有点想挣脱一些什么事情，但是又被某种东西包覆住，传统包覆住这样。对，那时候在十年前状况是这样，但是在设计展前，因为慢慢很多民间单位、市政府啊，然后跟大学，大家都开始努力，所以在设计展前面，大家就开始有点转股，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做得到。然后到设计展，大家一起冲出来，因为设计展那时候在嘉义，其实没有太多人看好嘛，就是他应该是在一个大都会，像台北才有办法做出这样的设计展。就后来在嘉义做出来的这种比较深刻的设计展的互动模式，也获得大家的好评。所以在设计展那时候，就整个转股就转过去，就觉得其实我是可以的。
我觉得刚刚那一段我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
应该是冷、啊、是感觉刚好有风吹，
对，我有点起鸡皮疙瘩。
需要我脱外套给你吗？
哎、欸，不用不用，你这个不要脱了，你这个脱。不太好吧？对啊，小朋友离开了，没关系啊，也不是啊，因为刚刚讲到说大家不看好，但是你们做了，结果把大家所不看好的事情变成整个翻转的一个里程碑。我觉得把不看好变成翻转这件事情，我是个人觉得很动人啊，非常非常动人。那既然说现在嘉义已经变得越来越好，你除了我们监狱的计划之外，你还会想要做什么其他项目去改变吗？
其实我现在自己的心境大概就是，我这辈子如果可以把监狱这边做到一个段落，我就觉得这大概就是我自己的设定。对，因为这个我觉得其实蛮美的啦。以前年轻的时候会觉得你想要改变的，想要改变全世界，什么事情都想要做。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心境是，如果我剩下的时间我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好，那我就觉得这是我自己觉得很美的一件事情，
会很像一生玄命的感觉。
有没有到一生玄妙？可以这么说了，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把，如果说因为这边范围那么大，然后旧街还有很长的历程要走，对，所以如果可以持续的把这边做到一个段落，搞不好我这个世代也做不完。那如果有很多人愿意在投入，那这个我绝对也是一个台湾的价值。就你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去开拓一个独一无二的意义，但是你可以在这种独一无二的场域上，然后你去开创，这也是另外一种解放。
我觉得今天这样短短的四五十分钟，其实看得出来，也听得出来，公投对于他现在所投入领域，完全不顾一切想要把它做好的心情。那也希望更多人一起来跟你一起参与我们天野学校的工作，像你刚刚讲，带着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改变。
是，
那可能很多人很熟悉公投在讲这个地方创生，或者是改造或策展，但是我想应该比较少人听到你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因为毕竟我们这是 My Music 节目嘛，所以呢，我们这个节目在你的这个访问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歌单，是公投他自己列的歌单。那公投他非常非常认真哦，他把这个歌单列了1、2、3、4、5、6，有六个主题，然后我们20首歌他列了六个主题。可不可以请你来分享一下这个歌单？你当时为什么会这样设定？因为这个主题蛮有趣的，想跟大家讲，他有给爸妈的歌，有青春的歌，有恋爱的歌，有婚姻的歌，有父子的歌，跟勾起记忆的歌。我为什么公投来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去做这个设定的、啊？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瑞夫这边的，就是请大家开歌单这件事情，我觉得蛮美好的。因为歌单这件事情，其实就像你会去，好像有一种人生的跑马灯。对，因为歌其实是会勾起很多的旋律，那旋律会勾起记忆嘛。对，所以你就开始去回想。那回想之后，我就刚才讲的爸妈的歌，是因为你开始回想你出生或者是你青春期的时候，你爸妈给予你的这些爱，然后跟给予你的一些想法，然后到结婚或恋爱的时候，他有一些青春的一些状态，到现在有小朋友了， 所以有一些是跟小朋友之间互动所产生的歌曲，比如说《咒术回战》，就是我跟他一起去看，因为抢电视抢输他，所以跟他一起看。后来觉得哇，还蛮好看的。对，所以就是变成有一些歌是亲子，比如说我们在车上放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呐喊，然后一起想那个剧情。对，所以这种联动感，就是各种人生不同的阶段。然后还有在目前就是专注在监狱上面，所以我会对监狱的歌曲也会觉得说，哎，好像也是自己沉浸在当中的一种方式。
你刚刚说监狱的歌曲，那不要分享一下哪一首是监狱的歌曲？我是很好奇啊。
之前的话是有绿岛小夜曲哦，它被改编蛮多，像那个监狱风云也有，所以那个是比较资深一点的，大家放那歌就会想到那个监狱风云这样。那现在我觉得有蛮多像那个浪子回头哦，茄子蛋的，哎、欸，
对耶，
对，就是我就会想象说啊，如果以后监狱在里面这样的音乐季，它有一些是角头兄弟回来唱，哦，或者它有充满了人生的故事，那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摇滚的方式跟一种修复的方式？
听起来怎么好像是下一个活动准备举办的感觉？
对，那跟那个主办单位宣告一下哈，下次可以找根真大哥，他们都很有故事回来唱歌，而且每一个都图腾都很美丽，这样
图腾都很美丽。对对对，哎，很棒。那还有没有其他歌？要再分享一首你觉得想要特别跟大家说的？
我自己觉得最喜欢的是五月天的，因为五月天其实是伴随着自己的青春的记忆嘛，而且他也算是非常长寿的，
横跨了蛮多世代的一个乐团。
对，然后有一首歌是那个《拱廊》，嗯，对。那我觉得我们自己在做的事情，以前年轻的时候大家都会笑我们傻，都会觉得做这个根本就不可能赚钱，然后也不知道是不是。常常我跟我妈说我们在做的是什么改造啊什么。然后我妈就会说：“啊，所以你怎么不看鬼啊？”她觉得她不觉得那是一个工作，因为她不是教师，也不是老师，也不是医师，然后也不是科技新贵，所以不好像不是一个社会的正当工作。所以大家都会觉得我们很工，做一些不赚钱的、不被看好的，然后也没有未来性的。对，但是这首歌我觉得蛮激励自己，就是说别人看起来的工，其实你去累积之后，它会产生一种新的独特性，就是之前没有发生过的职业，之前没有人改创、没有去做过的事情，它就成为当代的独特跟不可取代的工作。哇，
这个又可以记下来了，这个话好像又很重要了。对啊，那你刚刚讲我们讲音乐嘛，那其实这一次我们跟侏罗纪合作，你也是协办单位，也算是用音乐跟市集来做一点不同的改变。那你觉得这一次如何？
我觉得这一次主办单位很用心，因为其实在这个场域它没有不是很大嘛，对，所以我们其实花蛮多，我们其实主要都是有种创造这边在做执行，好，跟那个侏罗纪的所有工作团队，对，那我们比较站在场地协力的部分，对，因为毕竟在这边有先住户的居民有七八十岁了，然后还有周边的居民，然后甚至还有公部门，有文化局、法务部、法院，然后还有前面的福安宫要沟通。对，那我就说，如果这件事情让年轻人来做，可能后来他碰壁之后就不会想在这边举办。对，所以我们就站在我们在这边大家对我们的信任，然后想办法去链接、去促成这些事情，这样就一步一步去拜访妈妈这样子。对，像昨天还遇到妈妈的抱怨呢。
啊？什么抱怨？
啊，妈妈就说：“哦，你两缸就差，啊，规缸嘣嘣嘣安尼。”
啊，你安怎解决嘞？
啊，我就跟他说啊，拍谁啦，就是这明天就结束了这样子，就今天就结束了，对。然后他就说哦，你这没在电话班呐，对。可是最后讲完之后，他还跟我说，阿丽亚够有票啊，就是说他后来他孙子也想来，
对吧？
但是我们都会邀请这边住户的二代三代回来，所以其实他们虽然会也确实造成他们的一些作息上的不方便，不过我觉得他们都还蛮支持的。对啊，他们有像这边的庄妈妈、莫妈，他们有时候那个二代、三代也都回来，对，那也重新去看待说，哎，这个聚落的一些改变，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很有趣的，
就念归念啊，但是说够撇，
对啊，够撇啊，这个是非常完美的一个 ending 啊。对，那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大家愿意坐在这边听我跟公投来聊天。那这一集呢，也会在之后上到各大平台，我是我万秀孙戴克奇的其中一集哦。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那以上今天的这一集万秀孙戴克奇就要到这边告一段落啦。邀请你上 My Music Sound First Story Spotify KKBox Apple Podcast。跟 Google Park 各大平台，拜托哎，一起骂五赢，手机拿出来到 Apple Park 给我们五星好评，并且 订阅我们的节目，好不好？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你想听什么样的节目内容。当然，你也可以在 My Music 点听公投今天为你准备的主题歌单哦。那用一件旧衣找回你的初心，我是万秀洗衣店的万秀孙瑞夫，感谢收听，也谢谢台湾田野学校的公投叶哲月小叶老师带来的旧衣与故事，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
谢谢小叶老师，
谢谢，
对对对对，感谢感谢，拍谁拍谁，问了很多不在访纲里面的问题，
蛮好的、啊，很自然的，
对
对啊，
是真的可以哦，
就聊，对啊，我觉得很棒，
就是我自己就是很好奇，我就会问。